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将发表首次国情咨文，国会议员和国际社会预期川普总统将阐述美国2018年的内政和外交要务。
新的研究显示，只要吸烟就有害健康，与吸烟量无关。美国有人发起运动，建议美国提高可购买香烟的法定年龄。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正在考虑建设 5G 网络，以应对所认为来自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1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聚焦白宫，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宴请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马昭旭与吴海涛为座上宾。此外，川普总统还提到星期二的国情咨文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在今天的这个1月29号的星期一，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国宴厅宴请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那么呢，很多的大使都来到了白宫，那么包括了1月15号才刚上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马昭旭，还有这个中国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吴海涛。那么这两位呢，不但是这个成为川普总统的座上宾，而且在现场呢，还是坐在川普总统的正对面，跟他面对面吃饭。那么川普总统在午宴的时候呢，他则谈到了这一次跟各个大使们将会谈到的议题。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今天我们将讨论我们在一系列安全挑战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是朝鲜无核化、反制伊朗破坏中东稳定的活动、结束叙利亚冲突和打击恐怖主义。
是的，那我们刚刚听到川普总统提到呢，这一次将讨论的议题包括像朝鲜问题等等，像朝鲜、伊朗反恐等等呢，其实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合作。而在叙利亚问题上呢，我们知道中国多次在这个联合国当中投下的是这个否决反对票。那么在去年的4月的时候，由西方国家发起的谴责叙利亚政府攻击平民的一个谴责案呢，俄罗斯方面投下了反对票，而中国则是弃权。所以看得出来呢，美国方面在美国呢，也需要中国在多方面的国际事务上呢来进行合作。或许这也是今天为什么中国的驻联合国大使可以直接坐在川普总统正对面的原因。那我们也同时也看到了，川普总统将在明天到国会进行他第一次的国情咨文。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白宫的资深官员已经向记者们啊来预告过了国情咨文的内容跟主题。主题呢将会是一个骄傲、强壮而且安全的美国。主题将有五大部分，第一个是公有经济，第二个是基础建设，第三是移民改革，第四是贸易，第五则是国家安全。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在回答白宫记者问题的时候呢，他则谈到了明天的这个国情咨文，他认为是十分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涵盖了很多领域，包括我们在市场上的成功和减税。这是一个重大的演讲，一个重要的演讲。我们涵盖了移民，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讨论移民问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做成任何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这必须有两党合作，因为共和党人没有足够的票数来让他以其他方法通过，所以他必须是两党的。希望民主党人加入我们，或者他们当中有足够多的人会加入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为 DACA 和移民做一些好事。我认为这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演讲。这么多年来在贸易问题上，全世界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正如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的，我们已经阻止了这一点，而且我们是当机立断地停住了。我们必须有互惠贸易，而不再是一个单向的交易了。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川普总统的说法呢，就是说不管今天是这个税制改革或者是这个贸易的问题呢，都是川普的所谓工作与经济方面都是他心中所关注的部分。当然还有这个移民改革是他竞选的时候的承诺，都会在明天的国情咨文当中提到。不过呢，白宫记者另外一个问题川普总统则没有回应。什么问题呢？就是问到说今天早上 FBI 的副局长这个麦凯布突然宣布辞职的消息。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前局长科 科米被川普总统解职之后呢，这个麦克布曾经担任过代理局长一阵子。那么当时科米说呢，川普总统要求他停止这个涉俄的调查，并且呢要求他要对他对总统来做效忠。那么呢在这个麦克布之后呢，也受到川普总统许多的批评，说他有政治方面的动机，甚至呢也在推特上批评他说根本不应该让麦凯布做到退休的年龄。那么麦凯布原本是预计在今年的三月要退休，届满这个退休年龄，但是在今天1月29号呢突然宣布了辞职。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是否认说这次麦凯布的辞职跟白宫有任何的关系，并且说呢任何跟这方面的问题记者应该直接去问 FBI。 平章，
好的，谢谢耀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继续关注的是川普总统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将到国会发表他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美国总统的顾问康威呢，就演说的内容做出了分析和预测。那么最新的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为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林森。那么白宫顾问康威呢，刚刚稍早呢是在华盛顿邮报所举行的一场这个系列座谈会上，来针对总统川普明天星期二晚上将在国会所发表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进行分析还有这个评论哦。那么他谈到说，这个康威谈到说，总统川普呢将会以一个这个支持争取两党共识的口吻来进行他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我们知道呢，目前在华盛顿呢，民主共和两党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分裂，尤其是在许多重要的议题上面，这个两党的分歧相当的严重。因此呢，康威谈到总统川普会在国会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来争取两党的合作与这个支持来进行，希望能够向美国民众传达一个团结的讯息。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康威也谈到说，这个总统川普呢也会强调了他在过去一年来所取得的政绩，也就是所谓税改法案的通过。不过康威谈到说，这个总统川普不会只会强调这项法案通过以及民主党共和党方面所取得的胜利，而是会着重的说明这项法案通过，税改这个减税措施通过之后，对于美国民众和美国民众的生活将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和进步来做说明，那个争取这个强调的谈论这个总统政府之间以及民众之间的关联和这个合作的这种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也会谈到这个移民政策将会是明天晚上的一大重点。那么康威也谈到说，这个上个星期五白宫是出台了白宫方面所提出来的这个移民改革框架，内容呢是谈到了包含让这个180万的美国目前在美国的无证移民能够在未来10到12年之间逐步的取得公民的资格。不过同时也涵盖了$250亿的边境安全的预算，其中呢也包括了这个在美国的边境筑墙的这个预算的钱。那么对此呢，在第二场这个座谈会出席的则是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他谈到了这项预算呢，他谈到说他是支持美国政府进行这个边境安全的改革，不过是否内容包含了筑墙，他没有说明是否会继续支持这样的预算。不过他也谈到，面对主持人询问，佩洛西也说他不认为他没有明确的说明筑墙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会构成这个民主党的反对。也就是说，这白宫和这个国会之间是否可会因为筑墙这件事情而再去闹分裂呢？我们还不清楚。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边境安全的还有边境安全的改革这样的事情他是支持的。那么在两党最有可能可以进行合作的则是这个基础建设的部分。不过呢，这个佩洛西在他的座谈会上，他只是谈到说，他认为总统川普所提出来的这个计划，他所提出来的经费和预算，并不足够让美国进行急需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更新的这些项目。那么，至于明天晚上的这个国情咨文的演说呢，我们在明天的这个报道当中，我们会有更详尽的报道。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奕华，这是记者李奕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将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首次国情咨文演说，阐述2018年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
Mr. Speake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是美国民主具有实质意义和盛大场面的经典仪式，总统向平等的权力部门国会发表演说。川普去年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过演说，但是那次演说不被认为是国情咨文演说，因为他当时仅仅执政几周的时间。
I am here tonight to deliver a message of
今晚我在这里发出团结和力量的信息，这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信息。
From my heart.
今年川普总统预计将强调美国强劲的经济，
我要说，我们国家的形势的确很好，我们的经济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你们看看就业数字，你们看看那些纷纷来美国投资的国家，你们看看股票市场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估值。
不过目前为止，蓬勃的经济增长还没有帮助川普总统提高其公众支持率。民主党人抱怨川普总统的优先药物不够清晰。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
我们的共和党领导人不想自己进去，他们害怕川普总统，他们只想知道川普总统要做什么，但是他做什么都不告诉他们，他通常只是对他们讲你们自己行事，所以我们的政治瘫痪。
此次演说是总统赢得公众支持的一次机会。共和党人莫顿·布莱克威尔说，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民调会发生逆转，对此我有信心，我认为总统的公众支持率将上升。
但是民主党人吉姆·凯斯勒表示，川普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这类演说给你一些时间重新向选民介绍自己，但很多选民对他已经有了成见。
涉俄调查将是此次演说的一个主要的背景，其中包括有报道说总统去年命令解雇特别检察官穆勒，直到他的白宫顾问威胁辞职才罢休。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表示，涉俄调查预计将是今年国会中期选举的一个议题。
穆勒调查是持续笼罩在本届行政当局头顶的一片阴云，同时将成为2018年选民看待共和党的一面透镜。
除了经济、贸易和移民之外，川普总统预计将阐述包括朝鲜、伊朗和阿富汗问题在内的外交政策挑战。美国之音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那么川普总统的首次国情咨文将提到哪些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在川普政府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之后，川普总统在这次演讲中会如何提及中国？我们下面就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探讨这些问题。莉亚你好。
你好。
莉亚，人们普遍预计川普总统会利用这次国情咨文的机会来详细的列数自己过去一年来的政绩哈。那么在外交领域他可以列到的政绩有哪些？
首先想要说的是，一般这个国情咨文的重点一般是强调内政方面哈，当然他也会利用这个场合谈到外交政策方面上的一些成就。那么在我们看到他可以提到，就是他在执政一年来在世界各地出访，与一些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包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的首相安倍等等。那么在国家安全领域，我们看他就是加大了对美国这个国防的投入哈，那个就是加强对美国军队建设，突出他的这个以实力就是谋和平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我们知道下个月他会提出他的一个国防预算，其中他会提这个国防预算会高达7160亿美元，这比他2018年这个国防预算会增加7%哈。这实际上这个都是要突出就是他跟以往这个政府的一些不同，就尤其在国防的上面的不同。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川普政府那个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朝鲜核危机是被政府视为就是对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构成的最立即现实的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我相信他在这个国情咨文中呢，会特别突出的强调他的政府在这个就是应对这个危机上面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包括说他上任以来就是对朝鲜实施了这种史无前例的这种国际上的压力，包括在多边的场合和单边的这种形式来对朝鲜施加各种各样的制裁。而且他会说这个就所谓的压力最大化这样的一个策略正在发挥作用哈。比如说他可以提到说朝鲜现在可以跟韩国进行的这种对话哈，这关系出现缓和。他也会提到就是说中国在对付朝鲜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也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合作哈，就是在向朝鲜施压方面采取制裁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个我想都是他可以提到的一些政绩。在欧盟这个关系方面他也会说，由于他的这个不断的这种就是批评欧盟在国防预算上的投入的不够，所以这个也促使了欧盟国家都增加了他们的国防预算，使他们达到这个就是国民 GDP 的2%哈。相信他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上大概不会提及太多。那么我觉得他还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中东，尤其是伊朗问题。我觉得他会突出他上任一年来这个最在伊朗这个问题，为了改善就是2015年奥巴马政府跟伊朗所签署这个核协议，完了就是为了他认为这个协议是个非常糟糕的协议，所以他希望能够改善这个就是在 改善这个协议哈，那么就是会提到他在对抗就是中东这个伊朗在中东这种地区的影响力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当然会提到这个美国在打击这个伊斯兰国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哈，同时他也会提到就是加强美以关系，尤其是他那个决定就是把这个美国驻这个以色列的使馆从这个迁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问题上哈，那么对，基本上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可以提到的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成绩。
是利亚，刚刚你提到他在谈到朝鲜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提到中国哈。
是，
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会非常关心，除了这一点之外，他还会在哪些议题上点名中国，或者在提到中国的时候，具体会有什么样的表述？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会有怎样的分析呢？
我预计他会直接在这个那个国情咨文中会直接点名提到中国，而且可能会是不止一次提到中国，因为之前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就是他会提到就是美国与中国之间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而且他当时说他正在考虑这个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侵犯或者盗窃的问题，就是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措施。那么针对你这个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采访了这个美国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就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负责学术研究的副总裁包老格。那么我想问他，就说川普总统会怎么提起中国，我们来听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我预计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会宣称他过去一年取得的很多政绩，这其中包括最近对进口的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征收的关税和配额。他会说他兑现了他在竞选期间对这些行业的工人做出的承诺，而且他正在努力直接处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此外，他会说通过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他给美国军队重新注入活力和赋予他们新的使命感，给他们下达了比以往更为清晰的开拔令。
赫格还告诉我，就是他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很可能会在今明两天哈，会就是在这个美国对中国这个301知识产权调查这个方面采取什么行动，会做出一个宣布。当然这个现在还没有得到正式的一个证实哈。那个包道格他今天下午3点会跟其他一些有关的专家会到白宫去，就是白宫会向他们去介绍这个川普这个总统明天国情咨文演讲一些内容，所以相信他在参加这个会之后，白宫的会议之后呢，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详细的内容。对，但是可以肯定是在今后几个月，这个川普政府会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多的一些额外的行动。这个，而且这当然不仅是针对中国，而且会涉及到其他川普总统认为就是美国签署了这个不好的协议的一些国家，包括韩国、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
是，那么这些迹象恐怕也会在明天的川普总统演讲当中有所体现哈。好的，非常感谢利亚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川普总统星期二将发表国情咨文，那么目前的涉俄调查风波和移民改革都在激烈的协商当中。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去年急于将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撤职。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让川普的瑞士达沃斯会议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
假新闻呀，大家，假新闻，典型的纽约时报假新闻。
这也激发了立法者再度呼吁立法保护穆勒免于被总统的任何行政命令解职。
如果这个总统决定要采取对特别检察官不利的行为，那将会侵蚀这个国家的法治，而且是严重打击。
共和党的一些立法者也赞同这个看法。
我认为穆勒先生是把这一切查个水落石出的完美人选，而且他也会做到。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给他做这件事的空间，我也打算这么做。我准备了保护穆勒先生的法案，我也会乐意明天就通过法案。
格雷厄姆是两党协商移民议题的核心人物，这些议题会影响到成千上万孩童时期被带到美国，而且可能面临3月被遣返的无证移民。
解决这个问题的兴趣很高，总统提出了可信的方案，我们会办到。我们将给180万梦想生中通过审查的人提供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
川普政府想要提升美墨边境阻隔，并且改革移民制度。
总统决心要在南面边境筑墙。总统改革方案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把现有的移民制度转换成以能力为基础的制度。 这意味着美国欢迎最好最聪明的人，禁止并遣送帮派分子、冒充身份者、酒驾者，还有虐待孩童的人。
民主党人说，他们愿意赞同川普移民改革的要点，但是因为总统退出协议，导致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短暂关门。川普则指责民主党人把同年抵美暂缓遣返受益人作为筹码，获取倾向他们政党的好处。民主党则说，他们只是希望共和党领导的国会能采取行动。
如果国会就有关打卡、有关保护梦想生这些年轻人的提案进行投票，会在参众两院压倒性的通过。但是共和党连让我们投票的机会都不给。
白宫将公布移民改革方案，与此同时，两党议员必须要赶在政府预算2月8日到期之前达成协议，否则政府有可能再次关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好，现在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的美国官员说，国家安全是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时的重点之一。他会在提到国家安全的时候提到朝鲜的核问题，并且延续去年11月对韩国国会演说时的基调，明确地指出美国不谋求战争，但也不畏惧战争。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川普总统的这个国情咨文的演说啊，那么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样的说明？
美国国务卿这个星期二晚上9点将随同美国总统川普出席对国会的国情咨文演说。我们知道，和平解决朝鲜的核扩散问题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优先。国务院官员表示，川普总统渴望明确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强大的军力是为了寻求和平。与此同时，星期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在国务院来共同主持第一轮的美国与卡塔尔的战略对话。美国渴望在会中要求卡塔尔继续配合国际对朝鲜的施压活动，要求卡塔尔停止雇佣来自朝鲜的劳工，并且继续对平壤政权来施加外交的压力。另外，我们看到了韩国以及朝鲜最近由于准备平昌的冬奥会达成了一些协议，例如呢，两韩已经达成协议，两韩的女子冰球队将共同穿着同样的球衣，在统一的旗帜下共同入场。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朝鲜女子冰球队星期四乘大巴抵达朝鲜的国家训练中心，准备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韩国上一次主办奥运是1988年的首尔夏奥会，但朝鲜抵制了那次比赛。
我们很高兴南北联合组队参赛，我相信如果我们同心协力好好准备，我们会取得好成绩。
韩国一方的教练最近担心联合球队可能因为缺乏团队默契而无法打出好成绩。
哪个球队也不想输球，我们的目标是尽自己的努力发挥我们的身体技能，拿出最好的成绩。
同天早些时候，朝鲜体育部官员视察了场地。虽然之前有人担心两个从来没有一起练习过的球队可能会缺乏凝聚力，但是朝韩冰球队的教练和队员相见的时候，人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在冬奥会开幕前，举统一的半岛旗入场，穿同样的冰球衣参赛的联合女子冰球队，如今有大约2个星期的共同训练时间。美国之音阿拉巴萨德华盛顿报道。
尽管韩国及朝鲜呢最近就冬运平昌的冬奥会达成一些协议，但美国审慎乐观，因为呢两韩的关系好转，并不代表朝鲜已经愿意完全来放弃发展核项目。林森。
荣香，我们来谈一个和中国相关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日前可以说是以强烈的语言加入了欧盟的行列，要求中国政府让华裔的瑞典公民桂明海重新获得行动的自由，并且允许他离开中国。那么国务院这方面有什么相关的说明？
国务院在周末呢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这也是今年以来第一次在书面声明当中提到了 中国的人权状况。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表示呢，他非常美国非常深深关切桂明海被中国当局拘押，美国也希望北京政府来解释拘押他的理由以及背后的法律根据。另外国务院也在声明当中指出，美国和欧盟一起呢，根据同样的原则来追求人权、自由等等基本价值，而美国也会继续和欧盟以及区域的伙伴来一起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正在考虑建设 5G 网络，以应对他们所认为的来自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美国如何利用自身的软实力去应对中俄等威权国家的锐实力。美国观察为您深入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at 赛风三 .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将发表首次国情咨文，国会议员和国际社会预期川普总统将阐述美国2018年的内政和外交要务。
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正在考虑建设 5G 网络，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白宫星期一否认了这个消息。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平章。那美国新闻网站 Axios.com 星期天援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敏感文件报道说，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官员正在考虑建设政府主导的 5G 移动通信网络，以保护国家安全，防范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那白宫星期一对此予以否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对话讨论还处在早期阶段，尚未做出任何决定。他强调说，川普政府认为需要一个安全的网络。那如果政府控制 5G 基础设施，那在美国将是一个史无前例之举，也将极具争议，因为通信行业在传统上一直是民间主导的。川普总统任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阿吉特·帕伊星期一发表声明，反对任何的政府控制。
路透社援引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政府新建 5G 网络的方案尚在政府低层部门之间讨论，距离提交于川普总统本人考虑还要6到8个月的时间。这位匿名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想要建设一个网络，让中国人无法窃听我们的通话。那另一方面，彭博社援引两位政府官员的话说，川普政府正在就建设 5G 网络与美国一些私营企业进行谈判。电信运营商 AT&T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AT&T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美国12个地方发布移动 5G 网络。美国的其他几大电信运营商没有对这个新闻置评。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也是被问到了 5G 网络一事，但他没有发表具体的评论，而是表示中国政府禁止并严厉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并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与对话。林章，
新闻中心的报道。第30届非洲联盟峰会29号在埃塞俄比亚开幕，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对美国总统川普1月12号针对非洲国家的批评做出了回应。非洲地区的观众也在美国之音非洲部的网页和节目上对此表达了意见。美国之音非洲部的曲从周介绍这些评论的内容。
一位索马里裔美国人批评川普总统言论是种族主义的，因为他想让那些挪威人移民美国，他只想让那些跟他一样金发碧眼的移民。在美国之音非洲部的法语节目上，一位尼日利亚移民说，非洲人在用一种完全且不妥协的方式去谴责川普那侮辱的言辞，这不仅是对非洲人，更是对一次人类尊严的攻击。一位听众还在热线上留下了以下的留言，他说他曾经非常喜欢川普总统，还把小布什与川普做了比较。他说小布什总统是一位仁慈、善良且爱国的人，但川普就显得很无知。他对于川普的言论感到十分的抱歉。也有观众在葡萄牙脸书留下了如此的评论，因为川普处于一个极其种族歧视的环境当中，所以说川普往往根本就感觉不到他有歧视人的那一面。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也有很多来自非洲观众提出了非洲国家自身的问题，并且要求当政者反思。比如说来自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教授亚瑟夫告诉美国之音的记者说，有些时候非洲国家的行为以及态度给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印象就是这样，造成了对于非洲很不好的影响。最后在美国之音的脸书页面上，有一位观众写道，很多非洲人因为其政府糟糕而无效的管理而选择了逃离了自己的国家。川普总统所犯下的错误是他把这个问题公开表明化了，但是如果当我们仔细观察一些非洲国家时，我们会发现川普总统说的话其实是对的。美国之音非洲部曲从周为您带来的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近在美国有影响力的出版物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美国如何利用自身的软实力去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威权国家锐实力的挑战和威胁。约瑟夫奈表示，锐实力的挑战是现实存在的，但应对锐实力的挑战应该是谨慎的，否则会起到反效果，反而会危害到自己的软实力的优势。有关这一话题，邀请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林峰。
好，谢谢。
约瑟夫奈教授是在，如果没说错的话，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他提出来了著名的这个软实力的这个说法。那么当时提出这个软实力主要是和硬实力的这样来相对啊，
对，
这样提出来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又有了一个锐实力的这个说法，这个锐实力和软实力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哈，这个软实力的概念，其实最早的发明人或者是提出者就是约瑟夫奈 Joseph Nye， 他是哈佛大学的这个政府学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国际关系学者。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软实力就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那我们知道，实力也就是 power， 在这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那么硬实力当然指的就是军事实力，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它的这个经济实力，指的是可以通过威胁或者胁迫或者收买迫使对方同意。那么软实力 就通常是指的是指这个劝说呀，或者通过自己的吸引力，然后能达到同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软实力，周瑟夫奈他自己说的话就是说，如果软实力和硬实力相结合，而我们看到恰恰是这个二者经常是相结合的，那它可以大大的扩充这个硬实力的这个扩充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比如说美国，比如说在这个古罗马，那么当时都是这个硬软相结合的。那么一个国家它有硬实力，它自然也有它自己的文化上它的这个价值观上的一些感召力。那么瑞实力就是最近才提出来的一个观点，是相对于这个软实力来说的。那么用约瑟夫奈的话来说呢，它就必须是这个瑞实力必须是要出于某种的这个敌意，或者是带有一定的这种欺骗的方式，用欺骗的方式来去利用信息。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软实力和瑞实力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就是它的动机是不是什么样的，
是否有敌意，
对它是否带一个敌意，是否带一定的这个恶意。那么这个用约瑟夫奈他本人的话来说，这个瑞实力的话它也是属于硬实力的一种，因为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它也属于一种强迫性质的。
那么这个瑞实力啊，所谓的叫 sharp power，
对，
到底有没有就是说有利于提高某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没有这种功能？
用那个约瑟夫奈的话来讲的话，他就认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甚至是起到反作用。也就是说，瑞实力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来说，它没有什么效果，而往往恰恰是起到反效果的。那么，他就以这个中国为例哈，他说中国在过去一直在大力的提高自己的这个软实力。那么，就在澳大利亚呢，这个其实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澳大利亚公众对中国的印象还有中国的好感是在不断提升的。但是，就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呢，比如说这个。有这种报道，新闻媒体报道说呢，这个中国在渗透或者说在干涉澳大利亚的这个政治。那么这一系列事件就让最近一下就让中国这个的形象还有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在澳大利亚民众中的这个好感度就一下子大幅就下降了，所以就是得不偿失。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也是一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 David Shambo， 他做的一个研究就是说中国每年是花100亿美元的这个这么大的价钱来用于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但是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个调研，就是对全球30个国家的这个软实力指标进行一个调查一个排行。那么中国虽然花了这么多的努力，花了这么多的这个价钱，它的这个软实力在30个国家中排名仅仅是第25位，有意思是俄罗斯是在排在第26位，所以就是说，瑞实力不太可能会帮助你提升你的软实力。
刚才你提到这个瑞实力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中国在和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向澳大利亚施展所谓的这个瑞实力。那么，我们马上能联想到的就是现在俄罗斯向这个试图干涉美国的这个大选啊，向美国来施展他的这个瑞实力。那么最近啊，我们也是注意到美国有一些学者，包括一些政客，
对，
都在指责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在利用所谓的瑞实力向美国来发动，可以说是发动攻击吧，或者发动挑战。
对，
那么这些瑞实力攻击的它具体的表现在哪些领域？
用那个奈教授的话来讲，他认为就是说所谓的这种信息战啊，他说瑞实力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战，就是这个其实也已经由来已久了。那么在这个冷战时代，美苏双方都用过类似这种手段。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1980年代，那个前苏联的克格勃就制造出一条假新闻，那么说的就是说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流传这种爆发，那就是美国政府的一种对生物武器的一种研究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说当时他是把这个新闻放到了好像是寄给了一个印度的一个媒体，那么曝光出来，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负面，对美国抹黑形象抹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到现在来看，我一方面就是说俄罗斯的这种信息战或者是瑞实力的攻势，就是对美国这个大选的这个干涉，包括这个用黑客入侵的方式去窃取这个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邮件，包括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他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官员的这个邮件的这种窃取，通过这种方式来希望能够左右美国这个大选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比如说中国我们刚才提到了对澳大利亚政治的这种 干涉的一个指控，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对通过这个对限制言论，对这个敏感的学术文章的一种限制，就像前不久哈，这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学术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那个中国季刊的300多篇文章被中国要求是删除这么一个事件，就说中国通过这种方式来施展对西方或者说对民主社会的一个软实力的一个攻势，大概就是这样。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孔子学院这样的一个项目吧。中国在世界各地，那么在美国也有很多人的孔子学院，但是这个孔子学院这个项目经常是被许多这个评论人士啊，包括一些这个教育界的一些人士，批评说这是中国试图对美国发动的，就是现在的说法叫做锐实力了，就是说实际上按照在以前的说法，在没有锐实力这个名词产生之前，一直是认为中国是试图通过孔子学院来展示自己的软实力，包括就是中国媒体这个大量的这个进入美国市场，在时报广场进行大幅的这样的这种宣传广告，所谓国家形象宣传广告，是把作为一种软实力的。那么现在要是根据这个约瑟夫奈教授的这个观点来看，现在一些人把它视作是中国要施展锐实力，那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应该这样看吗？他是锐实力吗？
的确啊，我们看到最就是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比较有名，就是那个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参议员对孔子学院长期的一个批评，还有一些这个学者啊，包括一些批评人士、人权人士认为，这个孔子学院、孔子学堂是中国利用这种金钱外交，还有就是说这个锐实力对美国的一个攻势。那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孔子学院背后的背景是汉办，汉办它的上级单位就是
教育部，
中国教育部，那么也就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它的资金都是来自于中国政府。但是，奈教授他的观点就是说，对于在孔子学院这个事件上，这个事情上要加以区分。那么如果这个孔子学院他所在的大学或者教育机构只是单纯的进行汉语教学，只是进行这个讲授中国文化，那么去主张倡导这个当地这个中国和当地文化的一种交流，那么他不应该被视作是这个锐实力，即使他的这个金钱是这个资金是来自于中国政府。那就好比 BBC 这个英国广播公司，他的这个资金也是来自于英国政府，但它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是有一个界限，就是说如果这个孔子学院它涉及干涉到所在学校的这个学术自由了，那么它就有可能是已经跨过这条线，就是
变成了
锐实力。所以就是说要加以区分。那么还有就是说包括这个他还举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俄罗斯近日俄罗斯电视台 RT， 还有就是央视北美台等等，新华社之类的这些机构，如果他们只是作为一种这个软实力的一个代表去报道一些或者报道宣传本国的文化，那他也不应该被视为是锐实力。那么虽然你可能不喜欢他的内容，不喜欢他的观点，他不应该被看作是锐实力。
这非常有意思。那么中国官方对于美国这边对于所谓中国施展锐实力这个说法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我们看到就是立刻就是环球时报啊，就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就有一个文章，它就一个社评，就是一个社评，他说这个锐实力是披着学术外衣的骂人话，当然也是提出了一种反驳。他说主要观点就是说为什么你们美国的这个就是软实力，那么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你们就来了发明一个新的词叫锐实力。当然他有说这体现了西方不自信啊等等，但是我觉得他还是避重就轻了。那么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没有正面的去回应西方社会还有西方舆论对中国和俄罗斯这种利用信息的方式去发挥自己的这个去进行某种攻势，比如说去限制学术自由，干涉学术自由，那么从事一些敏感研究的这个学者不给人家签证等等这种威胁，那么他没有去进行一个正面的回应。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恐怕就只能谈到这儿了。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我的同事林峰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走进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看看那里的一场名为美国人的特展。
举行的图和凯斯。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他们也否认调查和说出的那么强烈的关于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今天就有朝鲜的主席。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原住民族群非常的着迷，一直不断地复制这个族群的图像，讲述他们的故事。那个国家就是美国。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就针对这个现象推出了叫做《美国人》的特展。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这顶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战场上戴的钢盔，上面印着的印第安人队徽，诉说着一个故事。
美国陆军那时希望能设计出一个队徽，用于区分美军和法国及德国军队的不同，于是设计出这个印第安人图像叠在白色五角星上的队徽，因为还有什么能比使用印第安人标识的军队更美国呢？
这是一面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的军团旗帜，上面会有美国印第安部族的传奇酋长女儿波卡洪塔斯的头像。
这面军旗的用意是表示南方邦联才是地道的美国人，因为他们与这片土地与国家有更强的连接。
这两件展品出自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推出的美国人特展，塞西尔·冈托姆是展览的联合策展人之一。
The images of American Indians that are indisputably embedded in our
美国印第安人的图像无可否认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美国人特展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对自己的原住民如此着迷，一直不断复制这个族群的图像。
在美国，印第安人的图像与名字会出现在对抗环境污染的公益广告、汽车的名字、啤酒品牌、卖沙士饮料的小摊位、地图及刊物、民间航空公司的广告、球队名称，甚至代表城市的市徽等，进入美国人特展的主要展览厅，出现在美国人生活周遭的印第安图像迎面而来。
The room that we're in now, is called Indians Everywhere.
这间展厅叫做到处是印第安人。你看看四周墙上展出的各式物件和图像，加上我们的注解，人们看到会说：“哦，我经常看到这个，或者我以前看过，但是没去想过，或者说还真的到处都是印第安人。”
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的主任凯文·戈弗解释，当“美国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英文里时，它指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From the very earliest days of English and other colonists sort of developing an awareness.
从最早的殖民时期，欧洲的殖民者意识到要发展一个新的与欧洲传统不同的身份认同，所以与美洲的印第安人连接是非常重要的。
在殖民者的心目中， 印第安人的图像与名字成了代表正统美国的认证。
在维吉尼亚州，如果你的族谱能与波卡洪塔斯扯上关系，那表示你是最正统的维吉尼亚州人，因为你家族来这里很久了。
而印第安人的骁勇善战在军品命名上更是大受欢迎，令人闻名丧胆的巡航导弹战斧，火力强大的战斗直升机阿帕奇、黑鹰、切努克、奇欧瓦、卡曼奇等比比皆是。
When they go out and talk with the tribes and say, "Hey, we'd like to name this this helicopter the Apache," they love it.
军火商到部落来说，我们想将这架直升机命名为阿帕奇，部落很喜欢，觉得很酷。但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做法把印第安人形象单一化。我们不是聪明的代表，大家从没听说过印第安人的医生及哲学家，听到的都是印第安人战士。
印第安人的图像与名字也经常招致扭曲滥用，引发种族歧视的争议。
It's a two-edged sword, and on the one hand, it keeps us in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就像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印第安族群一直深刻地存在国家意识之上；另一方面，它却可能是刻板印象，两者皆有可能，要看图像与文字如何呈现及被运用。
美国人朗朗上口的印第安人故事，如感恩节、小大角战役、波卡洪塔斯等，在美国人特展中也一并展出。戈弗说，有些故事流传的部分情节是虚构的，但是却深受美国人喜爱，即使是虚构的，这些情节还是会一直传送下去。
印第安人深植在美国的基因里，不会消失。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许湘云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目前有人发起运动，呼吁提高美国人购买香烟的法定的年龄。我们来看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即使你每天只吸一根烟，你罹患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也会大大加大。英国研究人员对140多项研究进行了分析，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每天只抽一根烟跟从不抽烟相比，会把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加大50%，中风的危险加大30%。虽然50年来的研究显示吸烟对人体有害，但全世界仍有10亿烟民，多数人在21岁以前就开始吸烟，很多人少年时代就点起了烟。如今美国肺协会正在推动美国各州把合法买烟年龄提高到21岁。
这种做法的目的实际上是切断15到17岁的人接触香烟的渠道。很多时候，他们在高中结识的大朋友是18岁，他们不大可能跟19、20岁或21岁的人厮混。
到目前为止，5个州提高了购买香烟的法定年龄。追踪吸烟者的工作很重要，这可以让卫生机构提供帮助戒烟的项目，并防止别人开始吸烟。吸烟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似乎都落实了多种烟草控制机制，其中一些措施包括提高烟草产品的税，从而增加顾客特别是青少年买烟的成本，还有禁止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地点吸烟，禁止做烟草产品广告等等。我们不知道有哪种单一的策略比其他策略更为有效，但是如果结合起来使用，而且按设计目的加以落实的话，这些全球烟草控制界所推动的政策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虽然很多国家的吸烟率下降，但是加基杜认为，由于人口不断增加，烟民的绝对数字并未减少。但是那些真正有志戒烟的人，尤其是那些借助反吸烟救助手段的人，最终一定能够戒掉烟瘾，并减少罹患与烟草有关疾病的风险。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有些人相信世界末日快要来临了，既然如此，为何不在最后的时刻享受舒适的生活呢？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家公司出售可供全家居住的地堡，建筑商保证说，这种避难所可以顶住任何重大的灾难，甚至是核冬天。
荒无人烟，这是对南达科他州这处地点最精确的描述了。这里离最近的镇子有30分钟，没有无线连接，只有一条土路和一个标记。不过在地下，那就别是一番冬天了。
Right now,
目前所有的框架都搭好了，所以我们只要安装墙板，这是最后的工序。每块板都会按照混凝土的半径切割。
To conform to the radius of the concrete.
斯科特·罗伯森是维沃斯公司的雇员，这家公司拥有的这些地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维奇诺说，
这块地产面积有18平方英里，在这块地以南有575座前军用地堡，以北还有275座。
这些地堡位于二战期间修建的一处陆军基地，用来储备弹药。基地在1967年关闭，所以这些地堡都是坚固耐用的。维奇诺公司保证辐射不会穿透地堡顶。最好的消息是，地堡足以容纳整个大家庭。当然，如果想全家独用地堡，必须付得起$25,000。这座样板地堡有四间卧室、厨房和一间小型影剧院，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农场。
一间温室。我们在这里可以种吃的，还可以钓鱼，这是池塘。
维奇诺颇为自信地认为，这座前美军基地是安全地点，这里远离大洋，不大可能遭遇海啸。如果有什么核弹袭击目标名单，也不会列入南达科他州。它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大约10,000人可以在这些地堡藏身。所以万一大难临头，你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及时赶到这处美国边远地区，找对山头，迅速把自己锁在地堡里。美国之音巴卡雷斯南达科他州报道。
音乐家威廉姆斯·克洛斯是演奏最长的弦乐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发明并且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奏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大地竖琴。我们来看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威廉姆斯·克洛斯在他加州的工作室展示大地竖琴。长达30米的琴弦延伸到了他家外面的一座山丘。
我第一次制作它的时候，我从峡谷的一侧开始，把琴弦拉到另一侧，所以最初的版本大地竖琴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非常环保的。这个想法让大地成为一件乐器。
Let's turn the earth into an instrument.
克鲁斯可以把这件乐器打包带到任何地方的音乐会上。他可以同其他艺术家们一起在音乐厅或室外演奏。
上海大剧院，我把它钉在了摩天大楼的楼顶，52层楼高，从底部笔直地拉到顶端。那一次我们创下了吉尼斯纪录。
大地竖琴凭借近300米的琴弦，2014年在新加坡创下了最长琴弦乐器的世界纪录。克洛斯已经发明了近100种乐器，他说其中有些乐器的演奏效果更好，但他们都像大地竖琴一样超越了创意的边界。
我认为它非常能带动人们的情绪，因为它有弦乐的声音，同时非常有穿透力，所以人们爱它。
他说这种声音是最有力的。
It's almost like having a string section at your fingertips.
就好像有一个弦乐部分，它的声音是非常交响式的，但我发现声音会停留在斜波上，所以它和小提琴或大提琴不同，它具有独特的音质。
这种新型乐器通过空旷的空间和大地配合来演奏音乐。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加州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上个星期，中共和政府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通知称，为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扫黑除恶要与反腐败基层拍苍蝇结合起来。有分析指出，中共任何大动作呢都有政治目的。那么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大规模反腐打虎拍苍蝇，造成举国震动之后，继续发动扫黑意图何在？请收看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